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欢迎大家到今天的读经班啊。现在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召聚弟兄姐妹们来到你的面前研读你的话语，求主赐下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能更加的明白你的真道啊，更加的认识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我们读经班读经者的信念啊，我们大家一起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大家也一起来读，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这是读经班学员守则上课前必须读完指定经文，参加随堂测验，请勿翻看圣经，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关于如何研读圣经，这些教会所列的这些建议的方法，请大家回家参考，自己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撒母耳记下》1-10。《撒母耳记》的主题是偏离神的道路，从神主到君主，以色列人建立王国的经过。这个《撒母耳记下》它的内容呢？主要是概括大卫做王，前38年，他的时间大约是主前1013年到975年，写作的地点，是吉甲、希伯伦以及耶路撒冷，希伯伦跟耶路撒冷是当初大卫做王的地方，他在希伯伦被立为犹大家的王，在希伯伦。他被立为犹大家的王，也被立为以色列全族的王。然后他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全家的首都京城。撒母耳记的作者可能是先知拿单，还有加德。历代志上里面就记载大卫王的始终，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这个撒母耳记下，它重要的地方在世上，启示录上面已经提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大卫的这个约，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提到的，在启示录里面，他的应许就要成就。撒母耳记的大纲，我们以前也提过，它的最前面半段是讲撒母耳，中间是讲扫罗，后半段是讲大卫。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后半段，大卫合神心意的王。大卫的一生呢，有两个重要的使命，第一个就是被神拣选之后呢。他要经过神的磨练，做以色列国的王，所以在他做王的过程中，他要借着在地上的国度来恢复神在地上的权柄。然后他的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预备建造圣殿，因为他要借着圣殿来恢复神在地上所配得的敬拜。在这做王与预备。建造圣殿，甚至到所罗门，在圣殿中敬拜神，都是彰显以色列国他的王其实是神，神的权柄在地上，他配得敬拜。大卫人生有7个阶段，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君王大卫，就是撒母耳记下1-10。撒母耳记下1-10。它有4个重点。第一段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1-4。 第二段是大卫攻取了耶路撒冷并迁都，是第五章。然后大卫为耶和华热心，他有许多的征战。然后最后耶和华使大卫得胜，是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后面从11章到20章是讲罪人大卫，21到24章是讲大卫最后。完全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第一章，我们要讲的是大卫哀悼扫罗和约拿单之死。我们知道，大卫在他的妻子、儿女，还有他随从的这些人，他们的妻子、儿女被亚玛力人掳去之后。大卫带领他的随从，600人去追这些亚玛力人，然后把他们掳去的东西都完全夺回来，一个也没有失掉。他们回到希格拉城，那希格拉城那时候已经完全被烧毁了，而且在这段希格拉城这个争夺不是争夺，被掳掠、被焚烧，然后大卫去把被掳的人抢救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也经过一段征战，他们是正在跟那个非利士人征战，在基利波山，同时以色列家与非利士人的征战中，以色列众民被杀败，尸横遍野，扫罗的三个儿子也死了，扫罗也自己伏在刀上，他也死了，所以以色列国，神的国。神的子民受了很大的损伤。在大卫回到希格拉之后的第三日，就有一个亚玛力人，他称自己是亚玛力客人的儿子。他的意思就是在以色列的占领地之中，有亚玛力人为以色列人做苦力，他是做奴仆的亚玛力人中的儿子。所以他自己就拿了扫罗头上的冠冕，还有他臂上的镯子，跑到大卫的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希格拉，他想要向大卫邀功。然而，在大卫询问他这个所看到的以色列人征战的结果的时候，这个亚玛力人自己承认他杀了扫罗。因为扫罗叫他去杀扫罗，可是他杀扫罗的这个动作本身就违反了杀神的受膏者的这个行为是在神的眼中是不义的，因为他自己承认他杀了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王就下令把这个亚玛力人杀掉了。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因为听到扫罗、约拿单还有以色列众民被杀败的这个消息，他的心中非常哀痛，所以他做了一首诗歌，一首哀歌来追悼。这首哀歌的名字叫做《宫歌》。我们知道。当追赶你10多年的仇人，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扫罗在以色列各地追赶大卫的这个地图，他的路线图，我们就知道大卫是围着这个以色列的南地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在这个圈圈里，他被追赶了10几年。在大卫的仇敌追赶他的人扫罗被杀的时候，大卫并没有存着丝毫的喜悦，丝毫的放松。圣经所显示的是，大卫在这段时间里，他是非常的哀痛。他哀痛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国，神的国受了更大的损伤，而大卫是以。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以神的心意为他的心意，他看重神所看重的，过于 他自己人所看重的，所以他放下了他自己心里的念想，就是他可以做王的道路上的那个障碍被挪去，他不因为这件事就轻易欢喜，他是等待神把以色列的王的宝座放在他的面前，而不是而不是自己心里欢喜，他的仇人被消灭了，他就可以轻易的去夺取这个，去拾取以色列的王位。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啊。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公歌。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是扫罗之死的结束，撒母耳记下开始就是大卫对扫罗之死的反应。在这个公歌里面呢，扫罗没有提到对，sorry，大卫没有提到对扫罗的任何怨恨，相反的，他大大的称颂扫罗，称他为英雄。那公歌是写在亚撒尔书上，这本书可能是古代以色列的诗集，目前已经失传了。这首公歌，我们看到，大卫尊称扫罗为以色列的尊荣者，他有4次称赞他是大英雄。我们赶快很快的把它念一下：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士基伦街上传扬。加特跟亚士基伦都是腓立比人的城市。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慌。基利波山呐、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所以大卫在悲哀之极来咒诅这个基利波山。基利波山就是以色列的英雄陨落之地，约拿单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破勇士的瘤不收回，所以这里就彰显他们两位英雄的勇武。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鹰更快，比狮子还强。这里是述说扫罗父子的英勇和他们的情深。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扫罗作为神的受膏者，也是神赐福百姓的管道。所以，以色列人当纪念扫罗，曾做他们的王，也是以色列人得福的管道。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所以，大卫在悼念他们的死亡，他们的陨落。我兄约拿单呐、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所以，约拿单与与大卫之间的感情，不只是朋友，更是兄弟。他们不只是在情感上，有契合，更是在他们的魂、他们的灵有相当的应该说契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对大卫的爱，正是从神而来的舍己的爱。他们两个是不只是同朝的弟兄也是战友，战友之间的感情是远远超过妇女的爱情，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显示他对约拿单珍贵的友情，对为扫罗和约拿单的死，他哀痛哭泣。英雄何竟扑倒？战局何竟灭没？一切的征战都结束，英雄落。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没有显示他对扫罗的任何怨恨，而显示的只是对他们在神国里服侍的赞扬。 讴歌所展示的高贵情操，轻抚着神百姓的心弦，引起他们的歌唱，引起他们的共鸣。我们是属神的人，高贵是我们的天性。当属天的音符响起的时候，我们的心总是被它触动，我们总是口唱心和。在这里呢，我们有可以看到有两个小的人物，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就是两个来贪功报喜的人，他们都受到适当的惩罚。一个是到喜格拉来向大卫报讯的亚玛力人他自以为他是报好消息。他把扫罗的冠冕和鼻子上的镯子带来作为证据，他也自己承认他杀了扫罗啊。那他的罪就是因为他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没有因为他的消息欢喜，反而为他的消息心中撕裂，反映出来的就是把他的衣服也撕裂，悲哀哭嚎。第二个犯错误的是两个扫罗的臣子，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就是利甲和巴拿，他们是这个伊斯波设，就是扫罗的儿子，他在约旦河的东边基列地，他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那伊斯波设那时候是以色列家的王，就是扫罗家的王。然而他的两个军长利甲和巴拿，找了一个机会，跑到他的房间里，把他暗杀了啊，割下他的首级，带到大卫那里，要献给大卫。然而大卫却把他们两个杀掉。杀掉的原因是，圣经说，因为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因为这个两个人虽然是想要拿一个投名状的名目，拿一个为了国家统一，把扫罗家的这个王除去，然后促进以色列全国的统一的这种想法来取悦大卫。然而，大卫不为这个环境所引诱，他所看重的是神的心意，因为神不轻易夺取人的性命，是人自己放弃他自己的性命。然而，将人杀在他的床上是违反以色列人的律法的，所以大卫要向他讨流人血的罪，而不以这个作为他成为以色列王的机会。在撒母耳记下1到10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作王的过程里，他有7个得着，第一个是得着支派，第二个是得着子孙，第三个是得着国，第四个是得着京城，第五个是得着约柜，第六个是得着家室。家室的话，这里可以解释为整个大卫的朝代，这样。然后他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出去征战，无不得胜。我们讲第二章，大卫受膏做犹大王。大卫在希伯伦受膏做犹大王，然后他差人激励这个基列雅比人，因为基列雅比人他们派出他们的勇士，到了腓利士地，把扫罗的尸体取回来，把扫罗的尸体做适当的埋葬。所以虽然基列雅比人是属于扫罗家的人，然而大卫也称赞他们的作为。然后亚尼尔在马哈念拥立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王，双方的军队在基遍是在以色列家跟不是是扫罗家跟大卫家的他们势力范围的交界点，所以他们在那里相遇，然后发生了战斗，引发了以色列国的内战，长达大约2年。 以色列的军队获胜，在约押的弟兄亚撒黑追赶亚尼尔的过程中，亚撒黑就被杀了，造成了后面的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双方收回，双方收兵各回据点。我们讲犹大支派归给大卫，在大卫回到喜格拉的时候，大卫明白喜格拉还是在非利士地。大卫那时候听到以色列已经败给这个非利士人了，大卫知道这是他回到以色列地的这个时机，所以大卫就向神求告。大卫并没有立刻起身，带着他的人就回到犹大地区。他向神求告，说：“我上犹大一个城去，可以吗？”然后神就告诉大卫：“你可以去。”然后大卫再问：“我上哪里去呢？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就回答他说：“上希伯伦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他想要做什么事之前，他先求问神，神会指导他，会指明他时机、地点、方法。所以大卫凡事求告神。大卫早就知道他自己是神所拣选要做以色列王的人，可是他在他一生中仍然是一步一步的求问神，他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引领。所以大卫既然得到神的指示允许，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从人眷属到了希伯伦。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说大卫回到希伯伦，那犹大人他们的族长就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在这个高大卫做王的整个过程之中，永立大卫、高大卫做王的过程之中，没有争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手，带领大卫做这个犹大家的王。因为我们知道，从人的观点来说，要做王是要经过争夺，以人的方法、人的思想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在神的国里面，神的手做工就没有争夺，一切都平安顺利。大卫就顺利的成为犹大家的王，在希伯伦做大卫家的王，一共7年零6个月。所以从他在希伯伦做大卫家的王，一直到他成为以色列国的王，以色列12个支派全国的王，还有7年多的时间，这中间还有很多的磨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红点呢，是马哈念。马哈念是扫罗家的临时的首都，在约旦河的东边。那这个左下方的这个黄点是希伯伦，希伯伦是大卫家临时的首都。再左边往西就是这个加特，加特是腓力士的5个城之一，那时候可能是腓力士的首都。然后中间的这个蓝点呢，就是耶路撒冷，是大卫统一之后他所选定的首都。这个基片大池呢，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图，基片呢就在这个蓝点的左上方一点点，它就在大卫家跟扫罗家的中间，所以它是他们势力范围的交错点。那在这里呢，大卫的军队就是约押带着他的随从在这里碰到了扫罗家的这个元帅亚尼尔，带着他的随从在这里，他们相遇。相遇之后，这个亚尼尔很这个骄傲的，而且这叫什么？很轻浮的，就开始挑动了两军之间的争斗，他把它戏称为戏耍，其实是一个斗争。 借着这个戏耍、这个斗争，他们互相的厮杀，大卫家损失了20个人，而扫罗家损失了380个人。所以，经过这个猛烈的厮杀之后，他们直接挑起了这两个家族的这个内战，就是以色列国的内战，长达2年半之久。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西伯伦，因为神看顾大卫，他在大卫家在犹大地有安定的生活。大卫在西伯伦生了6个儿子，然后再反过来看扫罗家，亚尼尔呢，在这个扫罗家，他拥有军权，他拥立扫罗的儿子易士波设做扫罗家的王，然后有一天，易士波设发现亚尼尔与扫罗的妾行淫。就跑去指责亚尼尔，把亚尼尔指责的恼羞成怒，所以亚尼尔那时候就决意要投靠大卫，将扫罗家的王位转给大卫，使大卫真正成为以色列国的王。而这是人的思维，不是神的作为。然后在亚尼尔与大卫谈判的过程中，大卫要求亚尼尔先把他的前妻，也就是扫罗的第二个女儿米甲，能够带回来。亚尼尔也把米甲带回到大卫的家西伯伦，然后大卫款待亚尼尔，两边好像谈妥之后，就送亚尼尔平安的回去。这时候，约押就是犹大国的元帅，并不在家里，他正好出去了。在出征回来的路上，他听到亚尼尔离开了，正在离开这个希伯伦，要回到这个回到扫罗家去。他赶快就命令他的随从、他的军队把亚尼尔叫回来。在回来的这个，在回来之后，就在希伯伦的城门口的一个瓮城里面，他跟亚尼尔密谈，在这个密谈的过程中，约押把亚尼尔杀掉了。为什么要把亚尼尔杀掉呢？因为亚尼尔杀了约押的弟弟亚撒黑，在亚撒黑追逐亚尼尔的路程中，亚尼尔把他杀掉。虽然亚尼尔再三的劝阻，亚撒黑叫他回去，可是亚撒黑不听。所以从神的眼光，也许亚尼尔是自卫，可是终究亚尼尔把亚撒黑杀了，这个就结下约押跟亚尼尔之间的仇恨。在亚尼尔被杀之后呢，这个挑起了一个重大的反应就是，第一个，扫罗家在政治上产生动荡，因为他们的军事首领被杀掉了，所以易士波设他就慌乱，在他惊慌失控的状况之下，他的两个军长就趁乱就把易士波设暗杀掉，然后提着他的首级去见大卫。在这个过程里，大卫第一个，他先厚葬亚尼尔。厚葬亚尼尔的时候呢，同时他也咒诅，约押，而且他当着他的百姓，宣告，到日落，他要进食哀悼，诚心的哀悼亚尼尔。然后他命令约押在这个，亚尼尔的这个怎么讲？尸位就是放尸体的地方，他要在旁边站立，然后大卫自己本身也在他的尸位的前面站立，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显示神，这个大卫本人并没有要杀亚尼尔的心。他进食到日落之后， 以色列人真正明白，大卫是爱亚尼尔，不是要亚尼尔死。然后这个就促进了以色列人，回归犹大，扫罗家回归犹大，成为以色列国人的，以色列一国统一的契机。我们说大卫家的强盛呢，就在他儿子上。这个儿子生了这么多的现象的事件上显明出来。他在希伯伦的时候，神赐给他六个儿子。我们先看一下啊，他的长子暗嫩是他第一个妻子，以色列人亚希诺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第四个是亚多尼亚，他是哈吉所生的，然后是司法提亚，以特念。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我们看到神使以色列家兴旺。可是我们也可以从《生命记》第17章里面看到，神当时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若要立王，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只是你不可以为自己多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所以，太多的娶了这么多的嫔妃，是神所不乐意见到的，是违反神的律法的。因为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他们互相的嫉妒、尊敬，会导致家中有许多的悲剧。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同时它也影响了神的国度。在扫罗家的军长杀死伊斯波彻之后，他们去拿了首级投奔大卫，而大卫也把他们杀了。把他们杀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流人血，而他们的心思是为了他们的私利，他们有邪恶的动机，而且大卫自己明白，神假如要他做以色列的王，神的手会自己来引导他，不管环境有多么的让人诱惑，不管人有多么属灵的这个借口，人所做的，用人手所做的都是枉然，一定要用神所做的才能成就。所以他不给敌人留任何的借口。这个仇敌是指撒旦，他毅然的选择拒绝试探，然后继续等候神。第五章，我们看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的全民的王。先是讲以色列众支派高立大卫做王，大卫迁都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呢，他又立了许多后妃，生了许多儿女。然后大卫在迁都之后两次击败非利士人。我们刚刚也提过了，亚尼尔出于自卫，他杀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然而当时亚尼尔被杀的时候，他是在希伯伦，希伯伦是以色列人所立的逃城之一啊，在逃城中无意杀人的人应该是得到保障的，亚尼尔并没有得到保障。约押在逃城杀了这个逃城希伯伦。他实行了报复，他把亚尼尔杀掉了，显示他并不尊重，神的律法。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看这个扫罗家跟大卫家这两个国，一个是被神所废弃的，一个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两国相争的时候，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祝福的，必然得胜；被废弃的，必然衰弱。然而，这不是立马就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他们还是继续相争，还要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圣徒重生得救的人， 在我们的身上也会有情欲与圣灵的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在我们身上属灵的征战乃是一生之久。啊，愿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能够日渐兴旺。我们讲到以色列众支派的领袖到希伯伦来求大卫做他们王。这个时候，以色列国他们失去了他们军事的不是以色列，扫罗家失去了他们的军事的元帅，他们的王也被杀了。所以扫罗家的这些以色列的支派十分的纷乱，他们就一同来到来到大卫的面前。啊，跟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所以他们自己心里是明白的。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的是大卫。大卫曾经做过他们的领袖。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他们各族长也知道。心里也知道，神是已经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们这时候同时来到希伯伦，告大卫做以色列全族的王。而在这个高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哦，这是在兵不血刃的状况下完成的，是神的手带领他们到大卫的面前。来一同高立大卫做他们的王，他们是心悦诚服的，那神的主权在这里就彰显了。所以大卫登基的时候呢，在希伯伦登基的时候，他年30岁，他在位40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做犹大家王的时候，他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然后在这个之后，他选定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全家的京城。他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一共33年。我们知道选定京城，定都是一件大事。那这个首都呢，你必须要能够很方便的交通，能够四通八达，到各处都联络方便。又要易守难攻，所以大卫就选定了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只有一面是平地，其他3面都是斜坡啊，有深谷，所以耶路撒冷也称为宝藏。所以大卫就选定了这个地方。那同时，耶路撒冷是犹大家跟便雅悯族这个交界的地方，它可以就近联合这两族。这两个支派，所以我们也看到，最后以色列北国跟南国分裂的时候呢，南国的两族就是便雅悯族跟犹大家是合在一起的，北国的十家是分裂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有远见的。那在大卫去迁都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并不是走进去直接走进耶路撒冷的，他还是要经过征战。耶路撒冷那时候是在耶布斯人的手中，耶布斯人是在迦南地没有被以色列人征服的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所以耶布斯人他们依靠的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保障，这个地势，这个非常难攻入的这个形态。所以他们非常骄傲，他们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个地方。”意思是说，我们只要用瞎子瘸子来守这个城就可以了，你绝对打不进来的。OK，就算只剩下了瞎子跟瘸子，你也攻不进来。然后大卫就激励他的军队，对他们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约押。就首先攻上去，他就做了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啊。约押的母亲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姐，所以约押是大卫的外甥。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勇将，他在 以色列家立下了无数的战功。这个耶路撒冷呢，我们知道它像一个宝藏，那大卫也住在这个宝藏里，他就给这个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的城。所以它一直是以色列人的首都。那我们知道大卫的城在旧约里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在新约里面呢也提到伯利恒是大卫的家。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二章里面就看到。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有两个地方啊，被称为大卫的城，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伯利恒。这张图显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从这个橄榄山的方向往耶路撒冷看。从右边是东边，左边是西边。那个高地呢，就是圣殿山。那时候圣殿还没有，在大卫的时候，圣殿还没有建立。左下方是南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呢，是从山谷往上走的第一步。在那里呢，他们这个建造了城墙，里面还有水源，所以是一个非常易守难攻的地方。这是另外一张从橄榄山对耶路撒冷东墙一个相片。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金顶寺，那个是回教徒的金顶寺，那个地方呢就是原来圣殿的地址。然后右边呢，你看到这个城墙的右边看到图有一个城门，那个门呢就是东门，又称为美门。那左边有一个像斜坡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大卫城，大卫的城，大卫的宝藏，那个时候的原址。那我们著名的西墙，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这个金顶寺的左方，你看到很多树，那个树的后面就是西墙啊，下面那道墙就是西墙，就是以色列人的哭墙。这个地势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很多的儿女，其中有四个，撒母雅、朔巴、拿单、所罗门，是亚米利的女儿拔苏雅所生的。这个拔苏雅就是拔示巴。在大卫被高为以色列王的时候呢，非利士人有两次来攻打大卫，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从同一条路，经过利法因，从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南方上来的，可是两次都被打败了。在这两次的征战中，大卫都在作战之前就求告耶和华，求问耶和华是否可以打败，怎么样去打这个非利士人，可以把他们打败吗？那神都说，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上。这两次的征战，敌人都从同一条路来，以同样的方式来攻打。可是，在大卫求问的过程中，求问的结果，求问的过程中，神所告诉他的是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你的敌人，来胜过你的敌人。大卫就谦卑地顺服神的教导，没有自作主张来胜过他的敌人，完全是按照神所吩咐的。第一次。神带领以色列人直接冲破这个非利士人的阵势，所以大卫就称那个地方为巴利皮拉辛。皮拉辛的意思就是如水冲破的意思。第二次呢，神告诉耶和华不要一直上去，不要直直的往前冲，你要用迂回战术，要绕过去绕过桑林。神的使者已经从桑林的树梢上过去，要赶快出兵，所以大卫就第一个赶快出兵，第二个是绕过桑林，用迂回的战术又打败了非利士人。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线呢是非利士人进攻的路线，两次都一样啊。 然后呢，以色列人第一次就是在巴黎皮拉辛这个直球对决，正面的把他打败。然后第二次非利士人再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圈，看到以色列人用迂回战术，迂回到从北往西走，然后再往南走，迂回过去，从南方来攻打这个非利士人，比利时人就只能往北逃，因为北边的这些山地呢都是非利士人的这个要塞，然后以色列人将他们一直追，从基变追到基色啊，加巴基变一直追到基色，就是左上角的基色，把非利士人赶出了这个雅雅轮毂，我们看到这条蓝色的河。把他们赶出之后呢，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因为这条路是以色列的山地，它有隘口一路下去，把他们赶出了这些隘口，一直赶到海边以后，这些非利士人就再也没有能力来回到以色列的国家里面来侵扰以色列人。所以，神的心意、神的方法、神的心思是由神自己的定义。我们用人的思想是想不出来的，我们只有谦卑顺服神的带领，必然得胜。然后下一个要讲的是大卫在他得国得子之后呢，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神的约柜带回这个大卫的城。我们下面看看他在把神的约柜带回大卫的城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啊，他要把神的约柜带回耶路撒冷，就是要让人看到第一个，耶路撒冷是神的城，耶和华是一国之主。然后在神的京城里，以色列人敬拜神的约柜。然后神与他的民同在，他的城必不动摇。在这个运送的过程里呢，有三个亲自可以来描述。第一个是祭司乌撒的亲率，第二个是米甲亲士，第三个是大卫并不亲见。我们知道敬畏神在旧约的时代，在如何面对这个对待约柜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就是祭司一年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一次进入圣所，站在约柜的前面侍奉。然后呢，这个搬运约柜的时候，必须有祭司来肩扛来抬，一般人是不可以偷窥约柜的，不可以触摸约柜，一切都有详细的约定。然而，大卫发动了3万人，浩浩荡荡的要来迎这个约柜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们把这个约柜从基列雅林，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家中，叫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两个祭司来把这个约柜送回去。他们第一个新，他们坐了一辆新的牛车，把约柜放在车上，然后有3万人围观。然后赶车的途中，牛失前蹄，乌撒用手扶神的约柜，神向乌撒发怒，就把他击杀在神的约柜旁。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犯的错不只是乌撒。发动了3万人围观，这超过窥视啊，这是就在那边看，然后把神的约柜用牛车运走，然后祭司用手扶住神的约柜，这几件事都显示出以色列人对于敬畏神的态度有缺乏了解或者不再记忆。这时候大卫也为这个事情愁烦。他就称那个地方为这个皮列斯乌撒，就是乌撒在这里干翻了神啊。那神击杀这个乌撒，他所要警示我们的是，人对神不可以轻慢，要时时记住，要敬畏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然而在同时，我们看到俄别以东，在这个约柜不能直接送回耶路撒冷的同时， 在大卫心里有忧惧的同时，这个在俄别以东，他是这个利未人，他居然能够让神的约柜在他的家里停留了3个月，原因是他对神同在的渴慕，他愿意神的约柜在他的家里，他心里敬畏神，所以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当大卫王看到俄别以东，他的家能够被神祝福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一定有一个方法能够对神的约柜有适当的处理安排，所以呢，大卫就找了祭司，用圣经所指定的方法扛抬约柜。回到耶路撒冷，一路上，大卫是走在约柜的前面，极力的跳舞，每隔6步就奉献，这个祭祀，一条牛，极力的欢迎，表达他们对神约柜的尊崇。在这个过程里呢，大卫的妻子米甲对大卫在神约柜的面前跳舞表示出轻视的态度，因为大卫在跳舞的过程中，他把他的王服脱去，露出他的内衣。这个米甲认为这是失去了王的身份。然而大卫却对米甲的看法呢有不同的意见。大卫觉得自己是在神的面前，他必要跳舞，而且要更加的卑微。在神的面前，人只能卑微。谦卑顺服，自己看为轻贱。因为大卫在神的面前轻贱，神就使他尊贵；他在神的面前卑微，神就使他升高。不仅那些仆人、婢女要尊敬他，我们看到最后，神使他制服列邦，连列邦的君王都要尊重他。所以，我们知道神使轻贱的尊贵，卑微的升高。这都是神的作为，在于人以谦卑敬畏神的心来侍奉神，神就是轻贱的尊贵，卑微的升高。大卫向先知，这个约拿单，哦，sorry，向先知拿单表达了建圣殿的心愿。然后拿单第一个他对大卫的回应就是，你可以去。按你的心意行啊，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可是当晚拿单就被打脸了啊，神就回来跟他说，大卫不可以为我建殿。然而神对这个大卫的心愿呢，神有回应，神赐下了大卫之约。在神赐下大卫之约之后，大卫对神的反应呢，就是他献上他的祈祷跟感恩。我们下面来看啊。大卫想要为神建殿，他要建的是一个殿宇，而神在大卫之约里面应许赐给大卫一个家室。这个殿宇跟家室在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把意思就是房子的意思。可是，在神对大卫讲这个家室的时候，这个家室的意思就是朝代啊。大卫想要给神建立一个金碧辉煌的圣殿，而神要为大卫建立的是永不断绝的朝代。神叫约拿单对大卫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那神对大卫的应许呢，就成为大卫之约，他的家必永远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知道，人的国不可能永远。那这个永远坚立国位直到永远的这个应许啊，就应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国必到永远，永远坚立。OK，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章32节里面提到。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是指着耶稣说的。然后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乃是这本书大卫之约应许的成就，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大卫的祷告是大卫对神应许的，第一个是感谢，第二个是祈求，祈求什么？祈求神祈求神坚定他的应许。他向耶和华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因为大卫知道自己在神的眼中是微小的，在人的眼中，大卫在神的面前他是微小的。然而神却照他自己的心意，应许大卫要赐他一个国，能够坚立到永远。他称颂神伟大，认定神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神，而且他愿意尊神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让我们再次的看到以色列的王其实是他们的神耶和华。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的面前建立，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这是你所应许的。所以他的祷告中一直抓住一点，就是神的应许。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在，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不断的与他周边的敌人征战，在这个征战之中，他使非利士人和摩押人臣服，他也打败了索巴王和亚兰人。索巴就是在大马色北边的一个国家。然后他打败索巴王之后，哈马王陀以是在索巴的更北边，他是跟索巴征战的。在大卫打败索巴王之后，哈马王陀以呢，为了感谢大卫，也表示他的臣服，叫他的儿子约兰就送了金银铜器来。大卫就将他周边的国家所掠夺来，还有说这个进贡来的这些金银铜器一起献与神。后来就做了所罗门造圣殿的材料。然后大卫也打败了亚兰人看以东人。在以东设立防营，大卫统治了全以色列，他也设立了文武百官，这在第八章里面有详细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在扫罗死的时候呢，以色列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非利士人的势力他侵入国境，在扫罗家跟大卫家的中间有中间一块地，整个是一个平原地。那块地被非利士人所侵占。然而，在大卫掌国权之后，南征北讨，他制服了列邦，使国家的四境太平，国势强盛，四围的列国呢都被他征服，都向他进贡臣服。所以，圣经说，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京城的权柄，从圣经里面讲到得仇敌的城门，就代表神与他同在，神的祝福，他能够胜过敌人。大卫日渐强盛，是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一句经文在大卫得胜的时候，不断的在圣经里面能够提起，所以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这表明大卫的得胜是在耶和华，是因为他完全顺服神，他显出了神完全的得胜。圣经也告诉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若顺服神，依靠你的主， 就算到处都是敌人，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要是你的神。然后大卫也恩待米斯波设，米斯波设是扫罗的，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这个扫罗家在世人的眼里是大卫家的仇人，在大卫得国之后，大卫当做的应该是斩草除根，把扫罗家的人都除去。然而，大卫与约拿丹有约，大卫也告诉他的仆人，我要照神的恩慈待他。所以大卫的所作所为，他把约拿丹的儿子招来，他恩待他，他把他祖父的田产都还给他，也要叫他与王一同同席吃饭，然后要待他如同王的儿子一样。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待我们的这些罪人，他也是遣他的仆人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管我们以前是如何的与神结仇，他总在他的爱里面恩待我们他赐下他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叫那些愿意领受的，在恩典中谦卑顺服、愿意悔改的，你能够得着从神里面从神来的救赎，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救赎，得到他丰富的供应。让你重新回到神的家，得着神的产业，恢复神儿子的身份。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米非波设，他从5岁开始，他就是瘸腿的。他与王同席吃饭的时候，他仍是瘸腿的。他的得着不是靠他的力量，不是靠他的作为，乃是靠王的恩典、王的恩赐、王的恩待。所以，我们知道，唯有全然的信靠顺服。必得救恩，成为后嗣。第10章，我们可以再看到大卫战胜亚门人和亚兰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也会碰到征战。在以弗所书6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征战，以及天空属灵气的征战，所以我们唯有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在第10章里面，大卫的仆人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他们有很好的作为，可以作为我们教会里弟兄姐妹相交的榜样。面对世界的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在教会里，在团体里体恤弟兄们的感受，与弟兄分工合作，互相协调。我们在主里面刚强，我们全然的信靠交托给神，一直到我们全然得胜。这是第10章给我们的教导。然后我们在整个这1到10章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这是大卫一生所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神的面前祷告。主要感谢赞美你你将大卫作王所经过的磨练，他在作王的过程中一直跟随你，忠心谦卑顺服你，有你带领他走一生的道路，在你的里面全然得胜愿大卫王做我们个人一生的榜样。我们即将散去，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明我们前面一生。追随你的道路，求主亲自的保守带领，一生不偏左右。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